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天国子民的生命进程。我们上次在讲天国子民的生命进程的时候，主要是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一节到二节，我们用两节讲了一次主日崇拜。那一次我们讲了三点啊，讲什么呢？就是第一，到底谁是天国的子民？到底谁是天国的子民？教会是由谁来组成的呢？我们说教会是由在基督里的人所组成的，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在活动啊。等一下我们会有下来运动，对吗？等一下我们还有隔壁的各种课程，还有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很多新朋友来了，他也可能留下来，他也可能没有留下来。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吗？有许多人来参与教会各样的聚会，但是教会是一个有机体。这个大家庭是由谁组成的呢？是由在基督里的人组成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这样的人就是教会的组成分子。而这些人，就这些人被神称为圣徒，不是我们称我们自己是圣徒，神称我们也为圣徒，然后我们又彼此互称为弟兄姐妹。那这些人一方面被称为圣徒，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品格伦理比别人好，我没有说比较不好，我只是说不是因为我们的伦理道德比别人好我们被称为圣徒，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是在十字架当中，我们是归属于神的，因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我们从人的角度被归属于神，所以我们是因为归属的问题而称为圣徒，是属于他，所以称为圣徒，不是因为我们品格好，当然我们品格一定越来越好，一定越来越好，那是因为十字架的上下关系，所以我们被称为圣徒。而我们互称为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是天作之合，我们是因为天作之合，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你我之间的救赎，你我之间罪被拿掉的那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都属于神，所以我们就变成弟兄姐妹了。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这个观念我们很清楚了，我们就不会太担心。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十架的两边互相扶持，有平等的关系，有平等的关系，所以我们当中并不是因为有高低贵贱职业别会带来的困扰，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好，今天有一个我的学长，也是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林南我们一起服侍很多年的弟兄过来看我们，因为我中午有一件事要向他们请教，我就说那你干脆过来我们这边聚完会再留下来，这样的话就比较没有间隔，我就请了我两位很好的弟兄过来。我就跟他们介绍我在这个教会我的概念，在我们这里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职业的差别，我们非常欢迎非常富有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不会仇富，但倒过来我们这里不会对于有任何经济有困难的人觉得你不应该跟我们在一起，不，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有很有钱的，对不对？有没有也有很穷的？不会因为这样我们说你不是我的弟兄，你不是我的姐妹，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一母所生，我们是一神所造，所以我们是兄弟姐妹，因此我们平等，我们当中有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的机会，对不对？有的人想读书也读不到，像我小时候我很想读私立中学啊，因为我小学成绩很好， 想办法要读私立中学，可是我妈妈跟我说，说你没有办法念私立中学，因为我们家没有钱。啊，这是真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我的老师千方百计把我报一个私立学校，报了，我后来没去考，因为我说我考了也没有用。我的老师说你不去读可惜了，因为你是个读书的料，当时进公立学校是不容易有很好的发展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机会不均等，在我们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互称为弟兄姐妹，也没有这个差距，所以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而且我们被神称为圣徒，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的第二。第三，上一次我提到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他们生命的表现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英文的 faithfulness， 或者希腊文的 pistis， 或者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简单叫做忠心，忠心，忠心的弟兄。而这个忠心的弟兄，因为他翻译是一个上下文就会产生改变的东西。 faithfulness 这个英文，如果我们当中英文很好的，你也知道这个英文在不同的地方翻译的时候，你不能翻成同一个字啊。这三个字有三个面，这个字有三个面向。忠心是指他们对己诚实，对神忠实，对人信实。这个大概是描述基督徒最简单的一句话了。我常常用这句话来问我自己，我有时候祷告时就问我自己说，我对我自己诚实吗？诚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对吗？我们最喜欢骗的就是自己吗？骗别人有时候骗不过，对不对？可是那取决于别人，骗自己一定愿意，一定骗得过，因为你自己愿意的。骗自己是最容易骗的，因为我们会放过自己。对己诚实，对神忠实。我也常常问神说，我对你忠实吗？我问我自己说，我对神忠实吗？对己诚实，对神忠实是同一个概念。第三，对人信实吗？这也同一个概念。当我们对己诚实，我们对神忠实，我们对人就信实，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的。那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主里面成长，他内在生命，他外在表现的一个倾向。什么倾向呢？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越来越诚实。你不会信的那一天就很诚实的，不会的，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可是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对自己就越来越诚实。哎，要回答哦，对神就越来越忠实，对人就越来越信实。当我们对自己越来越诚实，对神越来越忠实，对人、对神、对别人越来越信实的时候，我们就诚实的面对自己，忠实的跟随神，信实的与人相处，这就是一个基督徒。那今天我们要基于这一个概念，就是说，那么一个基督徒生活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呢？刚才我们是讲本质嘛，就这个人应该是这样，那他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呢？我们要来看天国子民的生命进程。我们今天要读第三节到八节。你知道圣经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圣经是一个，圣经里面每一卷都是有人写，而这个人都是真的有人，然后写的事情都是生活上的事，他不是写一些教条的。第一点你要怎么样，第二点，这个是后来他们在做信经的时候才这样做。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他们说圣经太麻烦了，把它归纳起来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我们这个教会是不这样做的，对吗？我们是要让你们知道很复杂，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复杂嘛，哪里有一句话可以涵盖我们的生命呢？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用复杂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今天我要基于我们原来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表现。当然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你也不要有压力，我们是不会强迫你信耶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你跟上帝的事情，我们只是鼓励你说还不错，你要不要来试试看。那么一个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示呢？我们来读三节到八节，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大家都要来念哈。你们不会刚才敬拜完就累了吧？没，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好，三节到八节，三节，三节我来念，然后你们念四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Oh, yeah.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这个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我上次提过，保罗根本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保罗是借着以巴弗传给他们的，不是保罗叫他去传的。他得到这个生命之后呢，他就跑出去传了。他是哥罗西人，他就把福音带到那里去了，就哥罗西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那保罗想向他们写一封信，说明他在监狱里面很想念他们，他想教导他们一些东西，他就写下来。所以保罗写的是他的心情。刚才我们已经念了他的心情，从三节到八节，读这段圣经，保罗我们最先看到了他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模式。我们归纳这六节，我们发现作为一个天国子民，或者作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生活最直接的反应，我们内在生命当中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听见、祷告、感谢。今天我要讲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们生活，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当中的一种生活的模式。生活的模式是听见、祷告、感谢。来，看着我，不要看那个。第一是什么？
听见。
第二呢？祷告。第三呢？感谢。你一定要记得，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如果你的生活是这样，是很棒很棒的事情。生活方式，什么叫做生活方式呢？生活方式其实有很多的意思，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他过的是一个富裕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他过的是一个贫穷的生活。刚才我从那边走过来哈，从兄弟饭店那边方向走过来，走过来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卖那个小吃的，他在卖一种饼啊，有各种饼，对不对？他说一个一块40块钱，三个100块，我就在那边算，这样划不划得来？我是说他划不划得来，因为一个40，对不对？一个40，那他如果赚10块，一个赚10块，那本年就30，对不对？那三个就90，那他卖了以后，他如果一个他就赚20，那两个他就赚40。可是卖到三个他就只赚10块，他怎么划得来呢？啊，那这是第一个，我在经过的时候，那是他的生活模式。诶，我算对了没有？没有算对吗？对吗？啊，可是我想我不是生意人啦齁。因为他这样卖他绝对不会亏本嘛，对不对？只是那是生活模式。然后我就问我自己说，我会买吗？我问我自己。结果我可能不会买。我不会买的缘故是那个不是我要吃的东西。你知道人的思想是很快的，我突然想到那些非常有钱的人可能还不跟我一样，我可能还看一下算一下要不要买，最后觉得我不吃，你听得懂吗？可是有些人呢，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在那边走过去，他都是黑头车，有没有？刷着就过去了，因为他们只在家里跟另外一个地方。我最近知道有一个地方他盖一栋大楼，每一层只有一户还没关系，每一层的那一户你家的车是停在你那一层的，听得懂吗？每一层只有一户，我不知道台北有没有这样子的房子，因为我这个没有了解，我只是在别的国家听到，每一层只有一户，而且没有地下室停你家的车，因为那个车离你太远，你不安全，你听得懂吗？你住哪一层，你家的车就停那一层，你说怎么停上去的？那个不是你我这些人能够明白的，对吧？哈，而且我们也没有资格明白这些事情。那我就说，哦，我后来想通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完全不要见到人，他从他家出去不管在几楼，他就进了他的车，然后那车自己会下到平地，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你不会看到他，然后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又进到里面，他也不用爬楼梯，那个车子会自己上来，上到他们那层，门一开就进到他们家里面来了。听过吗？你知道我们程度差人家多远，对不对？人家都想得到，都已经做到了，我们还听不懂，你觉得差距有多大？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想了很久，后来过了半天我才明白过来，哦，他就是不要见到人嘛，并不是因为那辆车他值了这个4000万台币，不是这个缘故，是他不要见到人。所以当我在看到那个人在卖，然后我走过去要不要买，跟有些人看都看不到这个东西，这叫做生活方式的不同，是不是？ 这生活方式的不同嘛。可是我们讲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有的时候说有一个人好浪费哦，好节省哦。像刚才我就在我们的办公室那里，有一个东西放在那边，买那个东西的人，买那个房子的人应该是很有钱的人才买得起啦。根据光州长老告诉我，那很有钱的买，然后那是一个介绍那一个。那我就说哈，以后放在教会的地方的东西呢哈，放久了没有人来领，那就要把它丢掉。但是丢掉以前怕被丢掉好东西嘛，对不对哈？就要找一个储藏室把它放起来，放三个礼拜没有人来找，我们就把它处理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教会是这个地方是很贵的地方啊，你不要的东西都拿来我们教会放，那我们教会就会就变成你家的储藏室了嘛，对不对哈？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没有太大，不要买太多衣服，因为你那个衣服哈、啊，送去旧衣市场都还没有人要，你就挂在你家挂整排，你知道那个面积有多少吗？你知道那个面积值多少钱吗？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观念，因为有钱人跟没有钱的思考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是浪费的生活或节省的生活或吝啬的生活。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哦，他是过了一个独来独往的孤单生活，或者在群众之中热闹生活，这是都是一种生活的模式，生活的方式。可是天国子民内在的生活不是在讲这个，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我们也不是在讲说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活着，是吃的是西式的还是中式的。像我昨天又看到一张照片，我应该跟一个朋友在西班牙吃饭，我每次去呢都找他吃饭，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吃 local 的东西。如果你要吃全世界共有的东西，你在全世界都吃得到，对吗？所以我不太去吃一星二星三星，第一我自己也吃不起，但是别人请我吃我勉强吃一吃。你说哇，你很大牌你还勉强，不是因为我吃不出它有什么不同，我就不要浪费那个钱。你吃不出它有不同，你就不要浪费那个钱，那是我的生活的模式，我就吃不出它有什么不同。还有呢，如果你说要在西班牙吃，在美国吃，在台湾吃，它的一星二星三星都差不多，听得懂吗？可是如果你吃 local 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啊。台湾有名叫蚵仔煎，对不对？有一个人说来一克蚵仔煎，不要放蚵仔，不要放茼蒿，太白粉也不要放，就不知道是什么啊。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就一定要有茼蒿，一定要有蚵仔，一定要有太白粉的那个，然后还要一个蛋，对不对？还有它的酱，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东西就没有啦。所以 local 的东西你要照 local 的吃法。像哇，我到意大利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跟我说呢，李长老，我们今天等一下要马上讲到，来不及，简单吃。我说好，简单吃，简单吃。他找到路边摊，他15块钱，15欧元，其实是很便宜。那15欧元在欧洲吃是很便宜的东西。结果还有什么东西呢？一个前菜，然后一个 spaghetti， 一块肉，一杯酒，就全套啦。就全套了。哇，我吃到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吃100的，吃15的。因为我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个礼拜呢，我突然我看到一张照片，是我跟我一个弟兄吃的。我每一次去都要找他吃，为什么？因为啊，他到那边去呢，那个老板也不让你选菜了。他进去他就说你可以简单讲一点，你要吃鱼吃肉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就说好了，够了，不要再点了。你吃不掉的啦。那我们要点一个酒，他就说我给你配，你不要自己点。就这样。哎，怎么会这样呢？可是你去了两次你就知道，他处理比你处理好太多了。他会处理，但是你顶多就是说啊，我比较喜欢吃鱼虾还是比较喜欢吃肉，你顶多跟他这样讲。剩下的事情你叫多他还生气耶。他说你一个人吃那么多干什么？哎，不，你管我的，对不对？可是呢，这是 local 就是这样，他就是要这样做啊。这几天我一想才想吃了，这是一种生活形态，这是一种生活的反应。可是我在这边不是要讲这一个，我在这要讲的事情是一个人在一个环境之下如何面对，如何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圈子，有生活理念，生活环境都影响左右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今天我们在这边讲说天国子民，我们可以不一样，对吗？我们可以不一样。我有一次在美国，很多年前了，为什么印象很深刻呢？因为我没想过这个事情。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的人是常常出国旅行的，对不对？来，有出过国的请举手。这样问很难看到了哈，没有出过国，没有出过台湾的请举手。你没有出过台湾啊，很好，那个他爸爸妈妈带他出去玩一下哈，因为你是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啊。我有一次到我还有去一个在一个餐厅里面，哇，那个 waitress 也穿得很好，然后就跟我们 serve， 那我就问那个请我吃饭的那个美国人，我就跟他说，哎，我说这个人到底像是不是美国人，那个脸的长相不像美国人，你知道美国是美国人有他一定的长相哈，那但他们一直融合一直融合一直融合，所以看不太出来，不过还是有很 typical 的那个脸就不像嘛，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人看起来不像美国人哈，你知道那个美国人怎么跟我说，他说不一定，他说我们这里美国人很奇怪，他说这个也可能是美国人，我说不会吧，我说不会吧，后来他就说把他叫过来，就在 serve 的时候就叫他，他就跟他说你是不是本地人，他说是，然后就跟他聊，你知道那个美国的这些 waiter 都很会跟人家聊天，对不对？什么聊聊聊聊，站在那边就我们聊聊聊聊回来。第一，他是 Ohio 的人；第二，他们的家族都是 Ohio 的人，就是他们一直都 Ohio， 他们没有跟别人所谓的跟外国人结婚，他就觉得奇怪，脸长得跟美国人不一样啊。第三，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Ohio，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Ohio。你知道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是这种人吗？你知道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没有离开他的本国吗？我讲他的本国就是本州，我们现在叫联邦，对不对？邦就是国嘛，这次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很清楚了吧，对不对？他们都是各州自己弄，各邦自己弄啊。你的是你的事，我的是我的事，我什么时候开票出来关你什么事啊？诶，我说要计票就是计票，我说要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到了才可以算，那是各邦自己做决定的，因为他们是国，对不对？这个不需要解释吧，我们教会的程度应该够，对不对？他们是 state 嘛， state 就是国嘛，所以他们是50个国联合在一起的，他们本身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大部分的权限在州，他们叫做联邦，联邦是有些权限是各邦放出来的权力组织出来的联邦，那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关系，所以他们就中央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强，其实他们是各邦的，他们大部分的人冲他一生，冲他一生，他没有离开他的 state， 没有。我们现在所有对美国的观念都是东岸跟西岸的，极东岸跟极西岸的，要么就是纽约这一片，华盛顿这一边 ，Boston 这边，或者是这个西雅图到这个 LA， 然后再下来到旧金山 LA， 然后到这个 San Diego， 就这一块，我们以为是这边，其实美国人大部分都没有离开他的州，绝大多数的不像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生活形态就是我们会出国，他们不出国的，他们不出国的。可是今天我们要在这边讲的不是这个东西。另外我们当中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呢？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工作加上工作就是你的全部生活。可是有些人不是啊，有些人是没有工作又没有工作，所以我们生活模式不一样啊。像我以前是一天到晚飞的，我今天为了要讲一个内容，我去查我一个日记，我昨天晚上查的时候，我就发觉说我好恐怖哦，原来我以前一个月可以飞非常多的国家，我看你我都觉得我这种生活怎么过啊？我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因为我现在已经习惯过这种生活了。你们当中很多人知道，我一年以前要睡100张不同的床。一年也只有365，所以每3-4天要换一个床。我今年去年已经睡了，一共只有睡两张床而已。一张床就是我家的，一张床是我儿子在纽约的，其他我就没有睡过了，因为没有出国啊。哇，这生活完全不一样。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今天要告诉你，基督徒正常的有一种生活的反应，那就是第一就是，第二就是。祷告，第三就是感谢，第一第二第三，这是保罗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是要说到他的职业是支帐篷，不是，他所赚的钱还要供养自己跟别人，不是，我们也不是要论到他是旅行布道，在安息日进去会堂讲道，这个是光州要跟你们讲的，光州跟我们讲了很多保罗的生活，但是我们要说到他的内在的生活模式，内在的生活模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形态，就是听见、祷告、感谢。听见、祷告、感谢，我们可以说这是保罗一个生活模式，一个思想模式，一个内在生活最直接的反应。保罗其实有很多事要想，他有很多事要做决定，他有很多任务要完成，他有许多人际关系要维持，他也有许多敌人要防备，这是保罗。但他内心简单的生活模式就是听见，听见包括看见、知道、感觉，就是你接收到外面的听见。但是他的反应第二个就是祷告跟感谢。从中文圣经我们不是很容易看出来这三者的先后关系，因为中文的翻译是很困难的，因为中文的翻译是一个必须，中国人说好，翻译要信雅达，对不对？你一信就很难雅，就更不能答，你一雅就很难信跟答，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中文翻译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在原来的语文当中，保罗是说，我因为听见你们的事，为你们祷告，就常常感谢神。看得出来吗？他有顺序的。他说啊，我感谢我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如果按顺序来看，因为听见你们的什么，所以我就常常为你们祷告，然后就什么，感谢神。这样懂了吗？其实在原来的语文是非常清楚的，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为了要翻译的很顺嘛，所以他就把它变成这样。其实按顺序是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后面还有一个盼望。因为听见这个，我就常常为你们祷告，结果我就感谢神。这就是一个保罗的生活模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需要有的生活模式，那就是当我们听见、看见或感觉某一件事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是要祷告，然后祷告当中最会容易产生的情绪是感谢。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这件事情。当我们把每天所听见、所看到的事情带到祷告之中，而祷告之中保罗最常产生的是感谢，这是他的生活模式，这是他的内心对外来事件的立即反应。他听见什么事情，他看见什么事情，就为那件事情祷告，而在祷告当中他最先有感谢跑出来。保罗不是只有对哥罗西教会是这样啊，当我在讲的时候，请你想想你的生活模式，在这件事情上的生活模式。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